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我是奎斯。然后今天一样是邀请我们的 OV 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Ovi，我又来了。
那相信大家在进来的时候有看到我们的标题，我们要聊冒牌者症候群跟讨好的性格可以怎么做。然后我想要先提问一下 OV，就是。上次我们有聊到你有出一本新书，我觉得在完
对
成
的。
书的这个历程，都是应该都是有非常多故事的。然后，所以我想要邀请 Obi 来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完成这本新书的心路历程，你觉得，这在这当中，你有遇到些什么，或是说，更认识自己一些，或是说自己觉察到一些自己的部分吗？
好，就是这本书的话，其实是在我刚开始职业的时候，就大概两三年前，对，大概两三年前，那个有一天晚上，就是下诊的时候，我收到编辑寄给我的信，他就跟我说，他们的出版社有意愿要出一个中医科普相关的书籍，然后他就在网络上面看到我的影片频道，然后就觉得我的影片的内容很适合把它文字化集结成书这样，然后就写了乐乐等一整个封信。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封信的第一个反应，我就大爆哭，因为那个时候算刚开始工作，所以其实在工作上没有到非常稳定，然后心理压力会蛮大的。其实那个时候会常常觉得自己的自我价值感比较低落，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在工作上面表现不好，是不是就我就是一个很烂的人或什么之类的？那刚好这封信有点像是一个及时雨一样，就拯救了我于这个自我价值感低落的事情之内，因为我就觉得哦，那我的这些努力啊，都还是有人看见，而且是甚至是可以觉得把它是更有价值，能够推广给更多人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是这本书拯救我的第一次。那再来的话，就是在写书的过程当中，我就慢慢就是进入临床嘛，其实工作也都慢慢上手了。然后后来遇到的一个认同危机，比较像是工作太忙，以至于没有办法去额外进修的这件事，因为你其实当中医师，或者是可能医学相关，或者我相信奎斯是心理治疗相关的，都要再额外去进修很多不同的理论，就要去更精进自己。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只想要躺平，或者我下班之后就不想要思考跟中医相关的任何事情。那但是就会觉得自己的脚不停下来了。那其实一方面也是觉得蛮惭愧的，就会觉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同学或者是其他的中医师们，他们还是很努力的在精进自己，可是我却好像很废，就是那时候是有点逃避这件事情的。所以那时候我对于中医来说，就会有一个我自己认知的低潮，就不想要去碰触中医相关的东西，所以这很矛盾哦。因为我平常又要去当中医师，每天就要面对那么多病患，所以心里很虚，就是那个很像很空虚，没有一个准则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一方面也要写书嘛，那其实我是一个蛮有目的性的人，就是我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在我前面，我才能够一直前进。所以我会希望，就是各个厂商或者是各个人，如果要跟我约东西，要跟我讲一个死线，那刚好那时候我就在一方面同步也要写书，因为已经答应写书这件事了，所以不能摆烂。然后，所以在写书的过程当中，就又回到我的中医的最基础理论去看，就是我是要写中医科普的书嘛，所以都是很中医基础的理论啊，不论是上一集讲到的那些五行啊、五脏啊，这些都是最基本、最根本的东西。然后再从头看我之前写的稿子，跟我要在新打的稿子的这段期间当中，我就发现说，哎，这些真的是我写出来的吗？就是在写着这个当下的这个人，好像很喜欢中医耶。那对，然后我在写的过程当中，或是我再回去回顾我原本写的这些文字当中，我就好像又疗愈了自己一次，就好像就是告诉自己说，哎，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中医的啊，就不要因为外在的其他东西去抹杀掉我这个纯粹的心情，对，像这样子。那所以在 这个写作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说，我还是对中医是有热爱的，有点像找回初心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比较可以去面对自己想要逃避的这个心情。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去找了一些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课程去报名，然后报名一些那种额外的进修课程，也会对我的那个时候有更多新的能量啊，或是更多的体悟。然后，所以我觉得是我这本书拯救我的第二次。那今天讲到这个冒牌者症候群，就是在于我觉得是一直以来这个过程当中，别人知道我在写书，或者是我跟人家说我要写书的这件事，还没有就是跟自己的朋友透露，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可是其实有时候在分享的同时，也会很担心别人觉得我凭什么，有点像这样。然后这个感觉，我觉得就在这个时候就会隐隐的出现。那最大化的出现是在我办新书发表会的时候，就会有，当然是有家人朋友来捧场，但是也会有一些就是追踪我的人呐、啊，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读者来现场，然后要拿书给我签名，来问问问题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些人都是为了我而来的吗？就会自己有一种想要缩起来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是一个 E 人，就是 MBTI 是 E，理论上是比较偏外向的。但是在那个什么，在新书发表会之前，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好紧张，好紧张，就是会觉得说，真的会有人来吗？真的会有人因为我而来吗？然后就是会觉得，那个写书的人好像不是我，是别人，就是他们为了别人而去，就是不是为了我这个人。所以那时候在新书发表会整个结束之后，我就有拍一个影片，就是去记录一整天的过程。然后我最后就有讲到这件事，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么多人来的话，我自己心里会觉得，有点罪，也是罪恶感吗？还是会觉得很 pissy？所以这就讲到今天的主题是冒牌者症候群。可能一直以来，其实我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我真的能够撑得起大家对我的喜欢吗？或是我真的写的这些东西，真的大家会喜欢吗？就是如果有人，真的应该最小的点会来自于小时候有人称赞你的时候，你就会说没有啦，没有啦，就先否认自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源头的开始，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在你有一些什么成就的时候，别人这样子称赞你，或是别人为了你而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对，主要是这样子。
那我这边的话就来跟大家带到冒牌者效应，或是说刚刚讲冒牌者症候群这件事情。其实，在临床上面，他给他的定义，他不是一个，他先说一下，他不是一个病症哦，但是他是一个蛮多人有的一个状态。他就是会把自己良好的成就归因在运气，然后甚至会认为自己是德不配位，一个骗子。对，然后就算是你今天真的有很客观的事实证明，你还是会不断的贬低自己，你担心自己被发现或是被看穿，所以你就会很长期的处在一个比较很高压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高压的状态其实是会 push 你去更努力，去你需要，因为你德不配位嘛，所以你需要更努力的去证明自己，但是当你获得肯定之后，你还是会归因在。你是因为运气而不是自己的努力，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通常这样子的人，其实也常常会有一个过分谦虚，或者迎合大家、压抑自己想法，或是避免让自己展现很有自信的这个症状。那其实研究指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症状。那尤其女性又特别容易发生。然后女性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去从文化或者其他地方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就不会特别再注重在这一块。哦，那但是当这些人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他们会觉得没有自信的时候，那就假装自己有自信，但实际上自己其实是很不舒服的。那我觉得，不管是冒牌者症候群，或是我们讲到有点像讨好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很多方式去帮助自己。当然，我对最推荐的是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这些心理议题啊，我觉得都非常的个别化。我觉得我并不是很建议我们去用一个很大众或是很多数的方式来去解释它，或者去帮助一个人。我觉得如果在 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真的会很需要一个专业的介入，来帮助我们去探讨我们形成这些症状的成因。像是我觉得 Obi 提到的，可能是往往是从一个儿时的经验开始，那其实你就真的很需要一个专业的人来陪你去从那个地方开始探讨起，这是发生怎么一回事，它如何去影响到你现在成人的这个阶段，那它就会很个别化，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一个很大宗的理论呢，去解释哦，
我
你
懂，
现
我
在你
懂。
讲，对对对，你懂我的意思。那如何去面对像比较像讨好的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上一集我跟丽娜心理师谈到的萨提尔哦，他也有提出，就是人会有的4种应对姿态。那这应对姿态，我们又称为是求生存姿态。在我们跟人沟通的时候，其实或是在交流的时候，我们有3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分别是自我、他人跟情境。那自我就是当我们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关注到我们自己的价值、感受跟需求？那就像是我跟对方互动的时候，我有没有看重到我自己？我关心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吗？还是我没有注意到我的需要是什么？那他人的话，其实就是同样的把我刚刚讲的这些价值、感受、需求，把这个东西放在对方身上。那情境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关注到彼此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其实会解读，我觉得像立场啦。那例如说，我们各自状况是什么？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共同要面对问题是什么？那这些我刚刚提到的提问，就会带来我们自己的觉察，然后都会影响我们在沟通的过程。那这个3个元素都是会兼顾到我们谈到比较理想的应对姿态，也就是一致性沟通的姿态。如果说你3个都有顾到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应对姿态。
我
那
的
我先，
理解是说，就我可以先打岔，我想要理解一下，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想到自己嘛？就是有没有先把自己放在前面去想说，哦，对方讲的这句话对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然后我有没有把它表达出去？没有压抑说他讲这句话，我觉得有点冒犯到我，然后我却选择忽略，因为我想要顾全大局，我想要讨好别人，我想要不要他生气。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讲这个话，我没有这个资格为我自己发声，然后就没有讲出来，有点像这样吗？
对，我觉得你很厉害，因为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
哦
对，所以你看哦，是不是这3个元素里面，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在讨好的话，讨好的确这3个元素就是你刚刚讲的，自我这个元素被忽略掉了。对对，那讨好其实指的通常都是我们不想做，然后我们又害怕对方生气或者关系会破裂。那么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是有委屈跟不愿意的。所以，当我们认为自己没有比对方来得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会讨好对方。对对，所以在自我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有说把它忽略掉了，我们忽略掉自己的价值啊，自己的感受跟需求。那反过来，如果说我们可以觉察到我们自己压抑或讨好的状况，事实上我们就可以选择增加自己对自己的看重。那我们至少要确认，就是我们自己跟对方其实是一样重要的。那这样子，我们其实对这样，其实我们就可以跟对方适当的表达出我们的感受跟需要。那在这里，我觉得注意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代表说我们已经觉察到问题了。那接下来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更深的去探索形成我们这个原因行为的背后是什么。Ovi，你要不要说说看，就是从纳牌者效应到讨好这件事情，你觉得它有没有什么共同性吗？
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例如说，假设我觉得我不配你的喜欢，我觉得这讲有点严重。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比较矛盾，有点像是我知道我超赞，我就觉得那我你看我超赞的情况之下，我愿意你看说是说稍微牺牲或是退让去符合你的要求，那你是不是应该也要这样对我？或者是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看到我的这一个付
价
出？
值，
对，看到我的价值。但是，对，我觉得这就会， 这比较偏复杂一点，不是那么单一的，就不是会觉得说我觉得我不值得被爱，我不值得被喜欢，那所以我应该要讨好你来让你喜欢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例如说我要举列我对你好的一二三四五，所以有了这五个，你就应该要喜欢我。我觉得我以前比较会有这样的状态，可是我现在比较有点转换成是我觉得我超赞，但是我却愿意去做这些事。来让你喜欢我，然后，但是我对啊，所以我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像这样。
我跟你说，很多人其实也有像你这样的状况，对。
嗯，
但是我们先去，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意思是说，其实我们知道自己的价值，但是，
对。
请问一下，感受跟需求这个有兼顾到吗？就你觉得在对话当中，
哦。
其实，所以其实自我的部分可能有一个部分，哎，我们拿回来了，我们拿回了自己的价值。可是，在感受跟需求这部分，我们还是属于压抑的，或是像你刚刚用的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牺牲，我们把它牺牲掉了。
抱歉抱歉，我打岔一下，因为我怕我等下忘记，因为我觉
对。
得我应该会比较像是，如果说今天哦，我知道我要去，应该我现在比较会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跟需求，可是我会觉得。我好像还不够会表达，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会觉得说，那这样我的表达方式变得，因为我可能没有练习过这件事，所以我在表达的时候变得很凶，那对方听了就会觉得说，你干嘛对我那么凶，或者是你为什么变得那么无情？
对，
你懂我意思吗？就可是，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东西会变成另外一个姿态。其实另外一个姿
哦。
态你去想，你少了什么？其实就是他人，你没有去看
哦，
重对方，对方其实跟我们是一样重要的，就是对方的价值、他们的感受或是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就是忽略掉这个了。所以
就是一个
刚刚我
比
们
例，
对，所以其实我他假设他是个圆，然后是三个要素里面，我们哪个地方被盖掉了？对，那所以其实一个比较，像你讲的，真的很需要练习。然后练习，我们需要练习达到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三个要素都有兼顾到的，这个比较像一致性沟通的这个姿态。对，然后那我再往下面再谈多一点点，就是我想要谈一下我之前在学习家族治疗的经验。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譬如说我们可能我们在学习的路程上面，其实常常会有分组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也会吗？你们也有吗？
对啊，从小到大不是会有分
对，
组？
就是要一直分组。然后
对。
以前是有时候是可能老师他们会帮我们分配组别，但是有的时候是老师要我们自己去找组别。那其实有时候会发生，就是我要找你，但你也要找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想问
那
一
要
下
怎么办
OB，
呢？
对 OB 你会怎么做？
好，我就会顾全大局。我想说，哦，那我去找别人好了，不要麻烦
对，
到你。
我跟你讲，我跟你一模一样。我那时
对啊。
候，而且我那时候呢，我就发生，就是这个事情就直接发生在我的老师面前，就是我家族治疗的老师面前。然后我就是无意识，我就是说，那你们两个一组好了。然后老师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为什么要做出这样子的让？然后我就。对，我就去思考，我让了吗？对，然后其实这个让跟牺牲背后，老师就讲到，就是说，你是不是其实在你家里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子做？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家里，或者是说在学校，或者说在社会，我们甚至出来工作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一直在牺牲自己，然后去成全。啊，成全某个东西、某个人，或是某个大，你所谓的大
某个
局，
事件，
对。可是这当中的背后，其实就是我也把我自己忽略掉了。
对，真的，因
对，
为别人应该是大家一起讨论，而不是说你说哦，那我自己一个人一组，你们两个一组，
对，
对不
然
对？
后，
如果是你刚刚的情况。
对，所以其实我们忽略掉自己的感受、价值、需求。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人其实是会察觉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做出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我们自己的心情不会不太好，可是有时候我们又会觉得
对
说，
啊，对啊。
我们在心情不好什么呢？对，那其实代表的就是因
嗯嗯嗯。
为我们没有照顾到自己，那身体给我们的回应，给我们的讯息，其实都在讲这些事情。那其实我觉得邀请听众朋友们去思考这件事情，那甚至去邀请大家开始去练习如何把沟通或关系里面，我们刚刚提到应对姿态的元素，把它放进去。在三个元素兼顾之下，我们可以去觉察自己的感受跟想法，甚至尊重接纳自己的感受，不去评价自己。好，然后同
嗯，
时我们又能关照到对方，在情境下，我们又能去顾及到我们的关系跟处境，然后表达自己。
如果我有个问题想要，就是再绕回来问一下奎斯，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有点像我，因为我在一直在思考顾全大局的这件事，我觉得也会有点源自于我们的可能华人社会或台湾社会会有一种不要计较，你不要计较那么多，你。就这样，最简单的应该就是哦，哥哥就要让妹妹，这种表达，就是你不要计较，大家都是家人，你就为什么要计较那么多？为什么？或者大家都是朋友，为什么要计较那么多？为什么要破坏气氛？这种，我觉得这个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从小到大的暗示、明示都会蛮造就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对啊，那如果说在以这样的框架之下。不知道奎斯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大家说，有一些去把它比较想得开的这种方式，
我这个东西其实我会想到我之前在做的心理研究，我论文其实写跟这东西有点相关。那时候其
哦，
实
太巧
对，
了吧。
真的很巧。其实我之前有发，之前其实就有意识到我们华人跟西方的东的。的这个习惯文化影响很深，所以导致于说有些西方的理论过来我们华人的社会，或是说我们要
对，
去应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怎么讲？我会觉得不够本土化。可是现在，
我懂，我懂。
对，所以现在其实心理学或者是心理学界一直很重视本土化这件事。我们怎么去把对别人的东西、西方的世界的东西带来我们华人的东方的这边，然后如何去适应它，然后会变成我们也适用的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华人社会的确影响，主要是在一个核心概念是西方社会他们比较重视的是个人主义，但是我
对
们。
对，
东方的话比较重视的是团体，对，
对，
是集体主义的。那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顾及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会顾及他人的。我们
嗯，
比较可能没有像西方那么讲求的，就是比较着重在就是那个自我的那一块会比较大一点点，而是我们会讲
对
求一
对对，
个平衡。有时候，我觉得还蛮像那种太极的那个状态，它是一个变动式的，对。对，就是我跟他人的这个距离，我们要怎么去拿捏好？其实我觉得，确实你需要去平衡，像是 Obi，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经验就蛮重要的，就是你以前会觉得把我自己忽略掉，然后去让别人，去成全别人，可是当你后来去发现自己其实也是很重要的这一块的时候，反而就。可能还不太，没有练习太多，所以可能还没有调整到一个真的平衡的位置，所以可能对方的那个重视就会少一点点。所以以前的你是不见的，现在的你是有一点点大的。所以我们人，对，那我们也常常会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其实都是需要一个调试跟练习。我觉得就是从练习当中去开始去知道。那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很多时候要回到我们自己有没有认同这件事情。我今天有没有认同？我是需要兼顾他人的，还是我只要在意我自己就好？那当然，对于
懂意
我，
思。
对，那当然，对于我们华人而言，两个都很重要。我们是一定要
对啊，
兼
对啊。
顾的。最所谓的人际，我们跟人互动嘛，我们要把别人当一回事，可是我们也要把自己当一回事啊。
所
所
以有点
以，
像是说，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状况，我当然还是可以为了顾全大局去做出我认为的牺牲。可是，在做这个牺牲的时候，我要去觉察到我自己的心情怎么样。如果我真的觉得有委屈到的成分的话，我也应该要跟对方讲。但是如果我觉得哦，这样没关系，我真的完全觉得没差，那我还是可以这样子，对不对？
对，我觉得就是不要把那个我去忽略掉，你还是要知道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自我在哪里，然后你把他人放在哪边，然后有没有顾及到情境。我觉得当我们去重新三个东西都有兼顾到，然后去思考这个东西做出来这个决定，我觉得就会比较全面。那你在事后之后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会去觉得说有什么后悔，或是没有当初没有讲的东西，因为你如果说你有顾全全部，一定是你全部都有去表达到，全部都有去顾及到。我今天我可以做到什么？可是这个东西会我会没有，但是我没有关系。对，就说那个东西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放进来。
我懂，
但我也在意你的需求，所以我
对，
们之间我们要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我今天愿意来跟你做这个讨论，我觉得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听起来都是好遥远哦，然后很难做到。可是，Ovi，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真的，哎，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已经做到了，就已经达成了，
对，
就
真的
好像。
会。
对，就好像冒牌者效应的经验哦，就有时候我们其实真的不敢相信我们自己现在所达到的成就。其实我们如果很客观去想啊，即使一半是运气，其实也是有一半是努力啊。但是可能他，对，但他可能真的来得太快了。我们就是常常很像是被时间或是自己的焦虑推着走，但我们好像没有停下来去看看达成这些成就的自己。我
我觉
就。
得有句话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运气也是真实力，这也
真
是
的，
老天爷愿意给你这个运气。
对对，他
对，
也是真实力啊，
也是在这个时间
他
出生，你的命很好之类的。对啊，你这 样去想，可能就会比较开脱一点。
对，那我就再回来讲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成就达成，然后我们会觉得它来得太快，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看到这个成就的自己。我印象很深刻，我用这个东西来做结尾，就是 我有一天呢，我在骑机车的时候，我就去想，我现在达成的成就是什么？然后我现在有做到什么了吗？然后下一个画面是，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在看电视，然后电视上有一个人，然后他坐在沙发上，然后问另外一个人说：“今天有什么感受？”好，我们常在电影看到这个画面，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小时候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后来就知道，这个职业是心理师，然后我觉得这好酷，我以后要当心理师。然后回到当下，就是骑车的那个当下，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突然好想哭，就是那个。
对，很想哭。我这样听，你有觉得很
对，
感动？
对，就是那个哭是，我做到了。但是我明明已经拿到这张证书已经好久了，可是我一直直到当下，我的眼泪才真的告诉我说，我要感谢我自己，我真的熬过来了。就是我现在真的可以透过一个专业心理工作者的身份去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所以我就发现，我们真的需要慢慢的。或是不断的练习去做到，或是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努力去达到我们给自己设定的每个目标。而且很重要的是，就是我们真的都做到了。
你很
啊，
棒，
好，谢
你很
谢，
棒。
谢谢。对，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谈到这边了。今天节目我觉得同样是非常的含金量很高，反正就是真的很谢谢 Ovi 跟我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然后希望
不会，
我。
很谢谢你。
谢谢，那我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对话也可以帮助到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